弟兄姊妹早晨，近排随住疫情越来越严峻，政策又不断的变化，相信都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牵动我们很多不同的情绪。近来我发现了一些平时觉得很普通，一些不会留意到很普通很平常的事，突然之间变得很珍贵。就好像什么呢？原来超市买到餸，家有必利通，一件这么普通不过的事，原来都不是必然。在疫情和战火当中，生活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往往会让人感到担忧。究竟我们是会靠自己双手不断地去搲，去得着我们的平安，就好像雅各的人生一样这样，定是我们可以选择认定平安喜乐是出于神，从而提醒我们要好好地去努力捉紧赐福的源头。在这个时代中生活，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见证。就让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一起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捉紧神而不是捉紧自己呢？同埋我们怎样可以在现在的困境里面得着真正的平安？期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很需要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藉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和信息当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让我们藉着经文，让我们真的认定你就是赐福的源头，让我们捉紧生命的主宰。求你亲自的看顾，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了，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创世纪30章25至43节，内容是环绕拉班和雅各各出奇谋去争夺财富。我会分三个部分去宣讲，荧光幕你们会看到我的分段。而第一部分会是25到30节的经文，个标题是认清神赐福。让我们一起读出经文。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让我走，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孩子给我，让我走吧，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愿你看得起我，因我占卜得知，耶和华赐福给我是因你的缘故。又说：请为我定你的工资，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这里变得怎样，你都知道。我未来以前你拥有的很少，现在却已大量增加，因为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现在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成家立业呢？经文一开始讲到拉结生了约瑟，很明显是接续上一讲志全牧师讲到雅各终于得着儿子的经文记载。为什么要等到约瑟出世雅各先提出要走呢？其实因为在雅各的心目中，他爱的只是拉结一个。就算之前利亚和两个婢女已经生了超过10个的仔，但是在雅各的心目中，他仍然未等到真正的继承人。所以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终于等到他心目中的后裔，于是下一步他就期望可以得着公价，并且回到故乡去。跟着下来他就跟拉班讲了，他说：请你让我走，回到去我的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孩子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当中呢，雅各发出了3个的要求，是用一个命令的方式讲出，分别是让我走，给我回到故乡，以及将妻子儿女给我。而让我走呢，是在这 三个的命令当中语气最重的一个，特别重的，表达出一个迫切和决心。而其实让我走这三个字呢，或者这个字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呢亦都有人跟拉班讲过。在哪里呢？其实就在24章54节，那里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帮以撒找老婆，结果当他遇到利百加，他见证到神的应许成就，于是他就跟拉班和家人说，你给我回到我主人那里。所以呢，而今次同一个的字亦都是有人对拉班说，只不过就由老仆人转到去雅各的身上。雅各向拉班发出同一样的要求，因为雅各他已经知道，他已经实践了他为妻子服侍拉班的年期和承诺，由最初7年被拉班呃了他，结果服侍了整整14年。于是他就向拉班表达出期望得工价和离开的想法。而在第26节，我们会见到当中重复出现了3次服侍这个字，中文的翻译看不到，中文只是看到2次，但在原文里面重复出现了3次的服侍，强调的是雅各一路都好像仆人一样去服侍拉班，而拉班都什么清楚知道这件事。跟着下来呢，拉班就回答雅各，他说，如果你看得起我的话，因为我占卜得知耶和华赐福给我是因为你的缘故，愿你看得起我，或者可以译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不是代表拉班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亦都不是代表他是很德高望重，能够得着雅各的尊重或者避免他。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当时讨价还价的开场白。拉班表示他从占卜得知耶和华赐福给他是因为雅各的缘故。占卜呢，固然之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一些外邦术士去求问神的一种的方法，但是亦都有另外一个解释，是可以解作从经验得知 learn by experience。 所以拉班不一定只是靠占卜才可以知道是哪个赐福给他，其实从过去10几年的经验，他是很清楚知道他蒙福是因为雅各和耶和华。于是他就很有气势地去回答雅各，他说，请为我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你即管说你要什么，你说得出我就给你。雅各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去发出请求，而拉班同样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去回答。如果我们不是一路认识拉班的为人和他所作所为，听到这句说话真的会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老板。雅各听完之后呢，亦都是用话语作出回应，不过他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价钱去讨价还价，反而他是再次重申讲出一样，就是拉班所知道的事实，就是他来到之前拉班的财富很少，但是现在呢就大量增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跟着雅各的脚步去赐福给他，而大量增加表达出的是一种超越界限大大的增加的一种的讲法。雅各藉着重申耶和华的祝福是跟着他的脚步的，他去到哪里，神的祝福就去到哪里。神赐福拉班是因为雅各的缘故，而拉班都心知肚明赐福的是耶和华，原因是因为雅各。这次雅各他第一次为神的祝福做见证，虽然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见到他是比较自我中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神都不会赐福给你。他的目的是要提醒拉班同埋提高佢陣間討價還價嘅本錢。所以第一個部分呢，我哋可以用一個大圖畫去睇， 第一个部分是用三段的对话组成，头尾是雅各发出的对话，中间紫色的部分就是拉班的回答。而在这三个部分当中，有一个字是贯穿了这三个部分，就是知道。知不知是很紧要的。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赐福的是谁，是耶和华赐福。特别在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的境况当中，更加需要认定唯有神才是赐福的源头和生命的主宰。如果不是，我们会很容易靠了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在疫情之下，其实是不是靠不断的去打疫苗，不同任何人有任何的社交接触，保持距离有这么远得这么远，就可以得着平安？我们放眼身边，有很多的人打齐晒针，一样很怕确诊。出街很多人是戴足两个口罩，再加面罩，戴晒手套，再加防护衣，穿到整个太空人这样，但是一样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平安放在打多少针、有多少防疫物资和储了多少的储量在家的身上。越储得多，只是凸显出一件事，就是我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就以我家人为例，我妈妈她没有打针，所以她也没有疫苗通行证。我有时跟她聊开偈，她都会问我的，她说打了针会不会确诊先？有时药厂和政府会不会负责的？专家的意见个个都不同，之前说七成，现在说九成，过了九成又说不得，究竟我信哪个呢？既然我自己都做好清洁消毒，出街戴好口罩，又不在街吃东西，那其实我要担心些什么呢？所以他虽然现在去不到商场、超市、街市，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生活得不平安，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买菜要走远了。不过他很清楚知道保守他的是谁，是耶和华自己。他并没有因为现时的社会气氛而令他失落了心中的平安，活在惶恐不安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知识上都知道神是赐福的源头，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又有没有将这份的认信活现出来呢？我们的家人朋友也都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我们流露出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不一样的盼望缘由呢？让我们一同去思考。跟着下来，让我们看第二部分。当我们认定了神是赐福的源头之后，我们究竟是继续自我中心，还是我们可以在什么境况里面继续去无私分享呢？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分享莫自私。我们读出31至36节，预备。拉班说，我该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要你为我做这件事，我就继续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小绵羊中凡是黑色的羊，以及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从那里挑出来，作为我的工资。以后你来当面查看我的工资，任何我这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小绵羊不是黑色的，就算是我偷的，这就可以证明我是正直的。拉班说，看啊，就照你所说的做吧。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一切有点的、有斑的、有少许白色的母山羊，以及小绵羊中所有黑色的，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隔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放拉班其余的 拉班听完雅各提出他的理据之后，他先提出的是给你要我给些什么你。不过呢，雅各他想要的并不是拉班给些什么他，雅各他是想凭自己的方法去得到，去捏住他应得的东西。他主动提出了即日去到拉班的羊群里面拣出不寻常颜色的绵羊山羊作为自己的工资，而当日拣到有斑的、有点的、有杂色的羊呢，就会成为雅各的创业基金，让他有一笔小小的资本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继续繁殖他自己的羊群，作为他服侍拉班的报酬。而当时的绵羊、山羊普遍都是正式，所以有斑、有点、杂色的只是占好少数。所以当他提出这个报价的时候，对拉班来说很吸引。所以拉班怎样？拉班就立刻说，好啊，看啊，就照你所说的给你。所以拉班他就一口答应，不过口呢他就说得牙斩斩，但是身体呢他就很诚实。他的盘算是怎样继续的去剥削雅各，连小小的工资都不给他得到。于是他就立刻洗横手，将他羊群中所有有斑的、有点的、有杂色的羊拣出来交给个仔，并且有咁远隔开咁远，隔开三天的距离，以为很稳阵和万无一失。表面上拉班好像赢到尽，一分钱一只羊都不需要给雅各，就可以呃他继续去服侍自己。但是殊不知你有张良计，雅各有什么？雅各有过墙梯，并且这三日的距离亦都埋下了雅各将来成功逃走的伏线和机会。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拉班他知道赐福的是耶和华，他自己的富足完全是因为耶和华和雅各，不过他依然顾我，他并没有因为神赐福他就懂得去感恩，或者愿意将自己所有的同人去分享，或者将当得的给回服侍他的人。他选的是继续的机关算尽去剥削雅各，拉班的骄傲和自私对我们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借镜。他不是不知道赐福的是神，并且是因为雅各的缘故他才会蒙福，不过他仍然不择手段地去做，让亲女婿白白地为自己打工，为的是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疫情严峻的时候，市面上很多的物资都缺乏，检测包、退烧药往往被商家高价炒卖，或者是被资源较丰富的人去疯狂扫货囤积，以致到全城缺货，真的需要物资的人什么都买不到。我试过去街市买餸，我见到人人都陷入疯狂的状态，有理没理扫晒啲货翻屋企先，根本冇谂到咁多嘅物资，根本日常嘅使用都用唔着，反而让好多真系有需要有病嘅人买唔到需用嘅物料。所以如果我哋只系从自己嘅出发，我哋往往嘅就系会自我中心，为咗自己同埋屋企人去求最大的益处，而忘记了其他人和邻舍真正的需要。就好像拉班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肯定不是神赐福给人的心意。反而我们可以想的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万国和万族可以得福。神的目标是要分享他的赐福给其他更多的人，是惠及世人。所以我们为家人着想，我们去买物资是天公地道，不过足够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恐慌性的去囤积， 所以有时我和太太我们轮着去买餸，我们都是买少少，够三两日用就可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太太她是一个护士，所以她有时会有组员，会有朋友同事有人确诊，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她会主动地去关心，她会给到她有的医疗意见给对方，甚至乎会将家有的物资跟他们去分享，亲手送到他们的手上。而另外一方面，东九的外关部的义工在关心街坊的时候，听到有义工的家人小朋友确诊，但是买不到任何的药物，那时就和我们同工，我们一起发散人去扑物资，看看哪里可以买到药物。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牧者和外关部的义工无惧感染，身体力行的亲自去到街市，去到小店买最合街坊使用的物资，拎着大袋细袋行几层的楼梯送到去街坊的门口，就是这一份雪中送炭的关爱，让人感受到神无私的爱和邻舍守望相助的精神。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认定我们所信所侍奉的是掌管万有满有怜悯的主，我们不要被内心的恐惧令我们失去了方寸，而忘记了爱人如己的吩咐。当我们以神的爱去克服恐惧，就可以有能力活出信仰的生命力，让人看见信耶稣真的可以不一样的。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为什么？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耶稣为教会舍己，以致我们都可以活出舍己爱人的生命。宗教场所虽然被关闭，不过教会的服事并不会因为这样受到限制，因为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班跟随神的人。现时大家都面对不同的艰难，不过愿经文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单顾自己，我们要留意我们的亲友邻舍的需要，有的我们甘心乐意和人去分享，主必定会悦纳和赐福。去到最后一个部分，让我们看37-43节，让我们一同的见证雅各怎样在困境当中经历到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让我们的一起读出37-43节，预备。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把皮剥出白色的条纹，使枝子露出白色来。他把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羊喝水的水沟和水槽里。羊来喝水的时候，他们彼此交配，羊对着枝子交配，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小绵羊分出来，让羊对着拉班羊群中有纹的和所有黑色的。于是他把自己的羊群分开，不叫他们和拉班的羊混在一起。当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交配。可是当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他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这人极其发达，拥有许多的羊群、奴仆、婢女、骆驼和驴。雅各虽然他被剥削到一无所得，神在伯特利对他的赐福和应许看似遥遥无期，不过正正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更加凸显出雅各面前所经历到的祝福完全是神的作为，并不是靠哪个人、靠哪个手可以做得到。这几节经文讲出的是神怎样帮助雅各，帮助他在劣势当中 迫困境，財富大大的增多，極其發達，並且慢慢將拉班的財富轉移到他自己的名下。其中一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經文用了一個與大相關的詞語去講出這個財富轉移的過程。拉班他的名字其實就是白色的意思，所以雅各去使用的就是用有白色條紋的樹枝，令至到拉班的財富慢慢轉移到他的身上，讓拉班惡人自有惡人禍。正如雅各他從前是用紅豆湯去換了以掃長子的名分，以掃身體大紅，還有以掃他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以東，即是紅的意思。所以聖經的作者有時就是雅各先用紅色的東西去換了他哥長子的身份，現在呢他就用白色的樹枝去換了拉班的財富。紅色白色這些的對應其實都是我們可以留意和去思考的其中一點。37-39節是關於生有斑、有紋、有點、有雜色的羊的方法，就是當羊群聚集飲水的時候、交配的時候，就將這些有白色條紋的樹枝插在水溝和水槽那裡，當羊群見到交配出來所生的就會是有紋、有點、有斑的羊。跟住呢，雅各就將自己的羊和拉班的羊分開，避免撈亂和爭拗。而下一步他做的就是讓肥壯的羊呢就歸自己，瘦弱的就歸拉班，進行一個財富大轉移。結果經過大約5-6年的時間到，神就讓雅各極其發達。極其發達這個字呢不是第一次出現的，其實跟其他另外兩個字呢我們已經看過是很有關聯。極其發達同一個字來的，也都是我們剛剛30節看過的大量增加。神祝福拉班的財富大量增加和極其發達是同一個字。並且在28:14，神在伯特利祝福雅各的時候就說你的後裔要好像地上的塵沙向東西南北開展。開展這個字也都是極其發達大量增加的意思，講出的是一種超越界限滿到瀉 的大大增加。雅各發達不是因為他夠聰明，不是因為他想到一條絕世好竅，而是因為神定義要賜福和保守他。雅各的計謀才智並不是賜福的源頭或者原因，神賜福給雅各是為了可以祝福他身邊的人。拉班都是因為這樣才會發達，而拉班他亦都知道自己為何會蒙福，不過他選擇的是繼續自私自利，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原本蒙神賜予的財富結果都被神收回。所以我們真的要知道福氣是完全來自於神，並不是人自己可以得到。若果我們不懂得珍惜，好好的善用我們的恩賜、才能、財富，並且向其他人分享神所賜給我們的福，神是隨時可以收回。這段經文除了我們提醒我們一切的祝福是出於神之外，叫我們不要靠自己不斷地去搲，另外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原來都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成為神賜福別人的管道和橋梁。這個不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和新約教會的使命嗎？讓萬國萬民可以得著祝福。今天我們的鄰舍有沒有因為我們的生命而得著福氣呢？如果我們的親友鄰舍並沒有因為我們而見到神的真實，經歷到神的恩典慈愛， 很抱歉，我只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说，是我们失职，是我们失却见证。现在正正是我们一个作见证的机会，神呼召是我们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活出信仰。我们并不是需要随波逐流跟世界那一套，反而我们是要逆流而上，在战火和疫情横行的时候活出人性应有的光辉，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为耶稣基督的爱去做见证。早两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个韩国的明星，他有感于现时乌克兰是被战火蹂躏当中，虽然他做不到志愿军去打仗，亦都阻止不到独裁者的侵略，不过他见到有一个网上的民宿平台 Airbnb， 他们提出了一个接待难民的运动，呼吁很多人去响应，所以呢他很想去支持。于是他怎么做？他就立刻上网订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酒店，他订了一个月，跟着他发个信息给对方说，我现在来不到，我亦都不会来，不过我期望你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接待帮助有需要的难民和有需要的人。除此之外，他亦都捐钱去到当地作出很实际的支援。所以就算在战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花心思去支援不同的难民。我们又愿不愿意花我们的心思去想一想，怎样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到最需要援助的邻舍呢？来到总结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想回我们怎样可以捉紧这个赐福的源头。我想跟大家一起去反思，当世界社会充斥着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可以无奈地去接受，或者被迫的同流合污，反而我们可以主动地去伸出援手去关心人。神赐福我们租堂、装修、搬堂出奇地咁顺利，在重重的难关当中可以如期地完成装修和搬迁，这个并不是必然的。新的装修、新的礼堂、新的房间并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将来聚会舒服一点。很坦白说，现时同工在办公室里面没有自己的房间，在我们接见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人聊电话，或者在我们做不同事的时候，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方便、那么舒服。不过我们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弟兄姊妹去使用，来开放给社区，我们愿意去作出适应和改变。期望新堂子提醒我们的是，教会是要进入社区，面向世界。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只是重视内聚的群体，教会应该是一个为他者、为别人的福祉和为神国旨意而存在的群体。讲到这里，有一幕我很深刻。上个礼拜六，我和青少团契，我们玩一个猜猜画画的游戏。我给了一个题目，一个青少，叫他画什么是教会。他画了一堆人，一群人站在那里，其他弟兄姊妹估不到。跟着我想着帮他手，我就真的画一个教堂的模型出来，想着大家易点估。不过他很紧张跟我说，他说 No no no， 不是啊，你教过我们，教会不是建筑物啊，教会是一班人啊，所以你不可以画个教堂出来。我听到我的心很感动。他上年中一的时候，我跟他们查经讲什么是教会，他今年升了中二了，隔了差不多一年，他真的记得教会并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班认识跟随基督的人。现时在社会上面有很多非信徒都很想去参与服侍社区，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都很想有网络和渠道去服侍他人。所以当中有人知道东九堂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我们愿意将爱带到去人群当中，他们都很想去奉献支持参与在当中。愿我们都捉紧教会的使命，在社会当中好像明光照耀一样，为神作见证，为神国去得人。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捉紧赐福的源头，就是神自己。我们不是靠自己双手不断地去搲，让我们见证着神应许雅各的祝福一步一步成就。就算雅各仍然是一个世界仔，仍然未懂得全心去倚靠神，但是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就让我们一同的去认定，认定神就是赐福的主，捉紧祂的应许，以致我们可以成为流通的管道，让邻舍都得着祝福。跟着我选的一首回应诗是《是你应许》，就让我们在现时的郁闷和不安当中，我们重新认定神的应许，得着安慰和帮助，在神的爱中得力前行。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